这里是斜杠青年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也热衷于在视频网站上观看别人烹饪的过程，尤其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惊叹不已的高难度大菜。反正看过就是吃过，看过就是我也会做。有些人复刻《中华小当家》中的二次元料理，
今天要还原的是小当家乌骨米饭。
有些人则还原《红楼梦》里大户人家的餐食，
是《红楼梦》第41回中提到的一道菜，叫茄鲞。
据说有一段时间，很多 B 站上的美食博主又开始争先挑战工艺极其繁琐的龙吟料理。
我做龙吟草莓的评论大概有2000多万条。
所谓龙吟，就是以水果为主料，先将其解构，再重组成水果原本模样的一款甜品。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东京龙吟餐厅推出的龙吟草莓。当 B 站的重度用户 Henry 看到这类视频时，他感觉自己体内有关厨艺和创意那部分的 DNA 狠狠地动了。于是该名程序员在不敲代码的下班时间里也开始尝试制作龙吟，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并将自己在本职工作中领会到的工程精神贯彻其中。这一做不仅做出了一批批惊艳的甜品，还做出了一个创业项目。不过 Henry 的故事还要从他过去的私厨经历讲起。本期节目还有视频版，如果你对我们在对话中提到的甜品的真实模样和制作过程感到好奇，欢迎你到 B 站或 YouTube 上搜索1001夜，夜是英文单词 YEAH 这个夜，跟我到 Henry 的厨房里一睹为快。哎，你最近是不是刚刚就是做完情人节的那些单，是不是单子特别多？
对，上周末我们刚做完一次那个 Valentine Special， 我们上线了一个Blackpink 的一个情人节的一个特别款。对，确实感觉大家还是挺愿意在这种节假日冲动消费的。对对，这次的玫瑰效果也都不错。然后因为情人节嘛，玫瑰花是最直接的一个，怎么说，也是最大家最愿意送的一个礼物，对吧？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甜品做成了一种仿真的龙吟玫瑰，然后里面的话有新鲜的玫瑰酱啊，还有蓝莓酱，所以也是味道和外观都是非常不错的一款甜品，大家都觉得很不错。然后我们的泡芙的话，我们蹭了一下那个热点，就之前Blackpink 在湾区也开过演唱会嘛，叫 Blackpink in Bay Area， 所以我们就蹭了一下他们的那个的 slogan， 然后我们就推出了一个黑粉相间的一个泡芙礼盒。对也是，对，一个是玫瑰口味的和咖啡口味的，然后我们做成粉色和黑色。
明白。哎，我们先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在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Henry 他自己在做的一个甜品品牌，对吧？我们先请 Henry 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就是你现在在哪里，然后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然后还有你的这个副业。
好呀，大家好，我叫Henry， 我的本职工作和我现在做的副业可以说非常风马牛不相及。我本职工作是在 Google 做芯片工程师，我是在 Google Cloud， 然后我现在的副业呢，因为我之前也特别热爱烹饪嘛，喜欢做各种各样好玩的中餐也好，法餐也好，都喜欢做一些。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和我两个 partner 一起做一个湾区，暂时是一个线上的一个 online patisserie shop。我们主要卖的产品呢是法式的甜品，但是跟大家传统理解上的法式甜品会有一些区别，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加融合一些，也就是说我们会把更多亚洲或者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一些甜品的元素融合进去。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有两条甜品线，一条是我们的龙吟，另外一条是我们的泡芙。将来我们还会做更多好玩的有趣，但又我们主打就是颜值高，但味道又非常的柔和，然后有很多层次感，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个目标的。因为湾区我感觉目前 甜品的话还相对比较单一一些，要么就是非常大家吃的非常日常的，就是那种 croissant 啊、面包啊之类的这种很多啊、也或者说就是那种比较非常传统的那种法式甜品啊、那种比较焦糖味的，然后慕斯蛋糕啊这种啊、这种甜品店也有，但像我们这种做比较创意的。网红甜品店目前感觉湾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想做这一方面的尝试，可以说比较的 challenging， 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话没有完全没有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完全是在一片蓝海里面去探索，但我们主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如果说只是复刻一些大家之前做过的东西的话，我会觉得比较 boring， 所以说这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个甜品的小目标，就是做出一个大家没看到也没吃过的甜品，这、就是最好的。
明白。Henry， 你刚刚说你做的这种甜品叫龙吟甜品对吧？
对。
哎，那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对，其实龙吟在，如果大家关注如果大家是吃货的话其实也不陌生了，龙吟最初的话是日本的一家米其林三星的一家餐厅，然后他们最早推出了一颗草莓，但这颗草莓不是大家随便超市里买来的草莓，它是用了一种翻糖的工艺把它外形做得非常模拟了草莓那种外形，然后里面的话是草莓的果酱，还有一些草莓的奶油，所以说这是一种类似于分子料理的解构的甜品，所以说这是最早的出处，然后大家之后的话就大家都可能都叫做龙吟水果，龙吟柠檬啊，龙吟橘子啊，但其实真正把这一种这种仿真水果甜品发扬光大，或者说让更多人吃到的呢，是一个叫做Cedric Grolla 的一个法式的一个甜品师啊、他一直是应该是米其林最网红，也是最能吸睛的一个甜品师，最能赚钱的一个甜品师，非常有名。然后他叫 Cedric Grolla， 然后他也出版了很多的甜品书。最开始的我做的一款甜品叫做龙吟柠檬，就是根据他的recipe 和他的配方来做的。所以说他主要因为是法国人嘛，他主要的还是用了比较多的一些法国的一些元素。包括法式的一些奶油啊、蛋白霜啊，然后法式的一些这种国王饼啊，这种它做的也比较多。总体上来讲的话，它的甜品颜值是非常爆炸，非常好看。具体我也没有去法国吃过，我只是在它的料理书上看到它的甜品，我就一下子被吸引住，然后觉得诶，这种甜品还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它摆在你面前，如果混在一堆柠檬里面的话，你是很难肉眼去把它识别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一个 mind playing 的一个 game，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有趣的一个甜品。然后当然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我第一次完全按照它的那个配方去复刻出来，就很甜，因为是法国人的口味，然后就它的糖会放的非常多，然后它里面一些 caramel 啊、焦糖啊，还会放一些 maple syrup。就整体会感觉非常的 heavy 所以说之后的话我自己做的时候会慢慢把一些里面非常重糖重卡路里的一些元素慢慢去替换掉，尽量用一些新鲜的水果，然后用一些比较不那么甜的一个替代品吧。所以说现在我的甜品会跟原型长得很像，但是吃的话跟原食谱已经大相径庭了，所以说可能已经把我更多的我对中式或者说日式甜品的一些理解融入进去。
明白。诶，那你说这个龙吟算是他发明的还是那个餐厅先发明的？ 就难道这个厨师他也是尝过了那个餐厅的龙吟草莓然后受到了启发？
对，因为饮食界其实没有著作，没有 copyright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从时间 timeline 上来讲的话，是日本那家龙吟的米其林是最先做出那个东，最初做出那款草莓的，然后 Cedric Roller 就是在之后。但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虽然说外形做的很像真的草莓，但他们用的工序是完全不一样的。龙吟餐厅呢，他们用的是翻糖，它最外面那一层壳是糖。然后 Cedric Roller 呢，那个法式的甜品是他用的是巧克力壳，就是它最外面一层是一个条纹的巧克力，所以你把它，所以里面包裹的是奶油，还有一些新鲜水果。所以说他们虽然都叫龙吟，但其实完全两种不同制作方法，也是完全不同口感的甜品。
所以你就是跟着这个大厨的食谱在做吗？还是你还有一些其他的学习途径？
对，我觉得就最开始的话，肯定我觉得任何喜欢料做料理的朋友都是第一步肯定是先找一个视频去step by step 去复刻，对吧？这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刚开始的路径。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些创新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找不到100% match 的那些原型。就比如说你要，比如说这次做那个龙吟玫瑰的话，我要那种口感，和那种造型，就，Cedric Roller 本人都没有做过，那我只能通过自己去，找一些合适的模具啊，然后找一些合适的，包括里面的一些果酱啊，里面的那些奶油啊、椰子冻，我都要自己去，排列组合的去搭配一下。因为做到最后的话，如果你做的很多之后，你会知道什么口味跟什么口味是搭的。比如说，一款比较甜的甜品的话，你里面要放一些相对比较酸的元素，或者说有非常甜的甜品，一般大家我比较喜欢用一些苦味，比如说黑巧啊，比如用一些陈皮啊，这种有一点涩味，但这种涩味如果跟甜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它也能比较 balance 那些甜味。所以说现在去制作或者说研发一款新的甜品，它更多我就会用一些之前看过的一些好玩的配方，然后就这里借一些那里借一些，然后最后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
嗯，诶，不知道这个大厨他有没有 Instagram， 不然你可以 at 他一下，把你做的这个玫瑰给他看一看，跟他切磋切磋。
我经常 at 他，但是他从来不理我。
可能太忙了。
对，他全网可能是好几百万粉丝呢。对，他是应该粉丝数最高的甜品师。我能感觉出来他也一直在创新，他是一个不那么固步自封的甜品师吧。他即使到现在已经很有名了，但他还经常推出一些好玩的一种新的这种甜品的一些概念啊、理念啊。对，反正我下次如果去法国的话，我一定要亲自去吃一下，看一下正版的到底什么味道。
嗯，明白。亨瑞，我知道你这个甜品其实是你之前做私厨的一个衍生，对吧？
对，这个开这家甜品线上甜品店的契机呢，也是因为有很多来吃过私厨的朋友就一直说，因为那款龙吟柠檬是我私厨的一道压轴的一个甜品的料理，然后他们都觉得这道甜品非常非常好吃，然后一直劝我说这东西能不能这单独销售。因为私厨的话，我之前是一个八到九道这种 course menu 嘛，就是一道一道上那种 fine dine 的形式，确实也很有意思。然后我之前也是做了大概两三年吧，每年可能做个4到6场，从前菜到主菜，然后到甜品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菜单。但问题就是呢，这种法餐比较精致的东西，就很难拿出去卖，对吧？你就很难说我煎个牛排，然后拿出去卖，到送到你家的时候都已经凉了，然后重新加热一下的话，可能就效果没那么好。但甜品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媒介，就是说我可以对外销售，然后到你就是你自己拿回家的时候， 他的状态呢还是相对也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之前就一直想说这种米其林级别的甜品能不能打包带回家，对吧，在家里也能吃到，不用去那么高那么贵的餐厅里去吃，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做这么一个理念，所以我们的定价和我们的逼格或者说我们的那种受众群的话相对会比较小或者说比较高端一些，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你想有这种仪式感这种类型的甜品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去提供这样一个 service。所以说对，回到原来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劝我说，要不你把这个龙吟柠檬单独拿出来然后单独 mass production 量产一下卖给大家，这样能让更多人吃到。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之前的话我只用做10个人到12个人的量嘛，其实做10个人和做12个人和做100份是完全不同的制作工序，对，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对，所以现在的话可能比起之前做私厨的时候已经完全步骤已经精简了很多，然后里面的一些材料啊我会更多的去想怎么去把这个时间和材料成本给控制下来，所以就是做了很多优化吧，所以到现在的版本的话目前是一个比较 balanced 的一个版本，就肯定是没有之前那么的复杂，因为如果说只是如果说是私厨的话，我会想办法做一些好看的造型啊，包括摆盘啊，这方面我都可以用一些多花点心思。但如果带回家的话，我可能更多的考虑是怎么让它更容易运输，怎么去让它外壳做得更加结实一点，在不牺牲口感的情况下，让它在运输过程当中不要那么容易碰碎啊之类，所以说就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做一些微调。
嗯，明白。那比如说，所以之前你私厨可能一次最多只能招待十个人或20个人，但是你现在可能一次性的这个甜品就可以产量比较高一些，对吧？
对，我们目前是一共有3个人嘛，就包括我和两个 partner， 然后就我们现在也尝试着说去做一个分工，就我现在目前我负责是做研发和生产龙吟水果这一块，然后我另外一个 partner 是做泡芙那条线，然后另外一个 partner 他是负责运输啊运营啊，然后跟店家做对接。对，我们目前在湾区的话我们有两家店可以去 pick up 或者说 walk in， 我们是一个 bi-weekly 的一个 schedule， 对，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小的一个甜品店，就是一个线上甜品店，然后我们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个分工，然后就尽量的把我们的效率给提上来。如果我一个人做一个人去运过去，然后一个人再去卖的话就会很累，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个小的团队去运作一下。
嗯，明白。对，就是因为之前也看你做过一次嘛，感觉还是挺辛苦的。你看比如说你这一周的订单，你可能周三周四就要先把这个内馅给做好，然后周五晚上可能还要做定型呀装饰啊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你自己还要打包，然后周六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还要当这个外卖配送员，然后核对订单，感觉还是挺花心思的。
对，我感觉就任何的小的 startup 开始都是这么起步的嘛，其实也没有什么辛苦不辛苦，其实大家都是刚开始是用爱发电嘛，这个阶段是很难去赚钱的，因为我们主要我们的即使我们赚了很多钱的话，我们也花去做，比如说请一些 influencer 帮我们来做 collab， 这些钱都会花在这上面，所以说前期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更多能更多的让大家吃到我们的甜品，然后能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甜品的一个初衷吧，或者说我们这样的一个 concept， 如果大家能觉得很好吃，然后如果能回来复购的话，那我们前期的目标就算是完成了。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量啊，我们会做相应的 scaling 啊扩张啊之类的，都会去做一些调整。前期确实相对会比较辛苦一些嘛，但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快将近3-4个月，然后我们现在也在一步一步的尝试说把我们中间一些非常繁琐的一些步骤给简化掉， 比如说这次我们最新的甜品的话，我们之前都是用的是打发的奶油，但我们会发现打发奶油的话其实非常的麻烦，因为我们要先打发，然后再装进裱花袋，然后再挤进我们的模具里面，这一共有三步。那我们现在就尝试着说，我们尽量用一种布丁或者说椰子冻的形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打发那个奶油了，我们直接牛奶和奶油混合加热之后，我们直接倒进模具它，然后它冷却凝固之后就变成一种果冻的那种胶质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把中间的很多步骤给优化掉了。
嗯，明白，所以你也是在不断的改进这个配方。嗯，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想还是不能说只是永远用爱发电，对吧？将来的话我们还是想说，如果真的需求量上来之后的话，我们考虑如果真的要请帮手或请一些人来帮我们做的话，那么考虑这中间打发奶油就是一个技术难度很高的一个活，打发到什么程度，对，不是每个人都能熟练掌握的，对吧？但所以说我们就想尽量这东西容易去复刻一些。
嗯，哎，那亨瑞，你方便透露一下，现在每两周大概会有多少的一个订单量？
对，我们现在比较稳定的话，我们每次的话，龙吟加泡芙，每两周的话，可能有大概好的话，可能有将近100份，如果稍微不是节假日的话，可能60多份的话，对，差不多60多份。
明白，所以它甜品这个东西应该不太受这个季节的影响，对吧？但是到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会这个订单量暴增。
对，就比如说刚过去的情人节嘛，情人节大家肯定是会想去说买一些好玩或比较好看的礼物或甜品。对，所以我们更多的我们现在想法呢，就是我们会经常的更新我们的菜单，推出我们季节性的新品。就比如说刚过去的冬天的话，我们推出的是我们的栗子和水蜜桃，比较冬天的那种水果的和一些坚果嘛。然后我们想这个季节过去之后，到春天了夏天的话，我们会推出一些新的一些时令的水果，所以我们又跟着季节来更新我们的菜单。但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嘛，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也能吃到不一样的甜品，然后我们的话也能持续的说去做一些创新啊，做一些研发，而不是一直做一些比较做的比较久的甜品，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比较没意思一些。
嗯，哎，亨瑞，你能大概给我们形容一下，就是这个桃子这一款，如果我一口咬下去的话，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我能吃出什么样的味道和什么样的原料？
对，就桃子的话，它最里面的话是一个苹果丁，因为我每次设计我们的甜品，我都想在里面包含进这么几个元素。第一个是新鲜的水果，因为它有比较清爽那种 freshness。然后第二呢就是果酱是相当于是一个流动性的半液体和固态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吃起来会比较的浓郁或比较爽口一些。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加一些，然后就是我们中间的奶油的话，打发的奶油的话就是比较柔和一些，然后也是任何甜品里面比较基本的一个元素。然后最外层的话是一个条纹的巧克力，然后条纹巧克力的话是很神奇，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很喜欢发那个 Instagram Reel， 就是你用勺子把它敲碎的话，它会瞬间裂开，然后裂成片状的巧克力，因为大家很多人也是巧克力爱好者嘛。所以说我们吃法呢一般就是把每一个元素都沉浸勺子里，然后有巧克力是比较 crispy 的，比较脆一点的，然后奶油，然后新鲜的水果，所以这样你一口的话可以吃到可以说是4到5种味道吧。然后这样的话对，因为巧克力是白巧的话是比较偏甜的，然后奶油也是稍微甜一点，所以这种甜的话就需要水果来去把那个解腻嘛，就是不然你全是一口都是甜的东西，然后就感觉吃完一口第二口就很难但坚持吃下去了，所以说就用水果这种来平衡掉那种甜的那部分也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甜品的一个吃法，所以我基本上我们都是想办法说啊，这个甜品上吃完之后没有那么大的负担，然后又觉得哎，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然后也是也是层次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明白。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桃子，还有你说到的栗子，还有哪一些水果可以做成龙吟甜品的这种形式，或者说还有哪一些你还没有试过的水果你将来想要尝试挑战一下？
其实万物皆可龙吟啊，大家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过很多夸张的东西，比如说有人把一卷厕纸做成龙吟蛋糕，就是对，就很无厘头。但就想说的一点呢，就是任何东西你只要有足够好的技巧的话，你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像。我的话，我还是挺想尝试一些比较小众的水果吧，就比如说将来的话，我可能会去尝试做一些火龙果啊，比如说 passion fruit 啊，或者说之前我们还做过椰子，然后因为这种水果的话就非常有辨识度嘛，就不像梨，不像苹果，就非常非常的普通，非常非常大众。当然我们也要考虑一下经费问题，就成本问题。如果说我们passion fruit 很贵啊，就如果说做 passion fruit 的话，然后成本是不是能控制住，但是还是想试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好玩，很有意思。对，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一直在做龙吟嘛，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反馈做一些调整。我们想推出一些比较平价一些的甜品，就没那么的，因为我们现在卖的甜品偏贵，每个可能在17刀左右。然后我们说因为大家感觉17刀甜品可能作为一个小的甜品的话可能是有点贵，然后我们想说能不能做一些相对平价一些，但可能就没那么复杂，但是也是秉承着我们甜品的那些一脉相承这种理念吧，然后就说可能做一些8刀到10刀这样区间的甜品，就没那么复杂，但是又很好吃，然后颜值也很高，所以我们就想慢慢的去对，做这样一些尝试。
对，我还想说你刚刚提到像百香果还有椰子，就百香果味还有椰子味本身也是好像比较受欢迎的一些口味，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那个甜品它的那个看起来样子和它那个味道比较统一，可能是非常理想或者是让大家很容易接受的一个，就比如说我看到你做这个椰子，那我可能就会想那它里面可能是会有椰子味的奶油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味道，对，就是会和我的这个预期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我就一直想这么做嘛，就是你看，就比如说它像一颗椰子，它吃起来就应该像一颗椰子，但是它又不是一颗真正的椰子，就这样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就我之前说就是一个 mind game， 就是很好玩，就是你吃完说哦，这我满嘴的都是椰子味，但是我不知道我吃的是哪椰子哪一部分，对吧？我吃到是椰水呢，还是椰子肉呢，还是椰子奶油呢？因为我把它们全部打散，重新组合排列组合之后再融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好玩。然后之前我也看到过，我也吃过一些龙吟的版本，但他们很多东西只是追求一个外形的相似，它可能做成了一颗椰子，但里面可能东西完全跟椰子没有任何关系，那我觉得可能就偏离了这个甜品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出发点吧。对，所以说这也是我想去坚持做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亨瑞你之前还提到其实你在这个口味的平衡上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因为在美国这边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受众，可能美国本地人，然后那些亚裔他们会喜欢比较甜的口味，对吧？然后可能我们从中国过来或者我们这些华人会喜欢比较清新清爽不那么甜的一些口味，所以你是不是也要做出一些这种选择和平衡？
对对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点，因为你没办法迎合每一个受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吃很甜很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不那么甜的甜品，所以说有很多人给我的 feedback， 包括比如说美国人或者 ABC， 他们从小就是吃那种程度的甜品长大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我甜品没那么甜，都是一个参照系的问题。 但亚洲人的话，比如中国人，我们普遍就抱怨说美国吃到甜品太甜，然后我们就能不能有一款不那么甜的甜品店甜品，这样的话，对，就我们亚洲人可能就会对不那么甜比较的执着，或者是我们建立这款甜品是不是好吃了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尽量还是想做到一个平衡吧，就在完全不甜和完全甜中间的一个 middle point， 不做的那么极端，因为我毕竟中国人，然后我喜欢的甜品就是不那么甜的甜品，因为我自己吃甜品的话，我对甜品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就是如果说你第一口让我觉得甜到发齁那种甜品的话，我是不会再买的，所以说我也想说我的甜品不要那么夸张，然后就尽量保持一个比较合适的甜度。
对，哎，我突然想到了甜品和奶茶的一个区别。你看奶茶可以做到这种三分甜、五分甜、七分甜，或者是全糖，对吧？但是甜品的话，你就很难做出这种不同甜度的产品，就很难。
对对对对，因为奶茶和甜品最主要的区别，奶茶是现做的嘛，因为你进入店里之后，你就可以跟店员说我要多少甜度的糖，但是甜品你没办法事先，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成本会人力成本会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甜度版本的龙吟水果，对吧？完全不放糖都可以。但这个就是一般不会这么做嘛，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一个主厨认定的一个甜度，就是你最后要尝到那个甜度的甜品，对。所以说我一般什么时候觉得这个甜品是可以出去卖了，或者说已经 ready 了，或者说已经达到我心中完美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吃完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就可以了，就我不会说别人吃完说哦你这东西不够甜，你觉得哇你这东西太甜，然后我就会调整，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每个人口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好吃OK 了，那我们就出去卖。
所以你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甜品的人吗？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其实我也跟很多米其林厨师聊过，其实很多人他们是更多是美食家或鉴赏家，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说我出去吃一个新的甜品或吃一家新的店，他们更多的是说哦，我不是个吃货，我吃很多东西，我更多是想去慢慢的去探索，或者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我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制作那一个步骤，怎么去reverse engineer 他们这个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我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不会说我去家店的目的就是我今天想吃甜品，我很少会有这样的冲动，我更多说、哦、这家店外形做得很有意思，然后它口味听说也很不错，那我就会去吃一试一下，然后到底如果好吃的话，我就会想哎，里面有哪些元素我可以去借鉴啊，或者怎么我会去融合到我的甜品里面去。
哎，那你做甜品的这个天赋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者说你对做菜这一件事情的这个天赋，
对，我觉得做甜品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因为它其实集合了很多不同的 skill sets。制作那个环节的话，更多是考验你一个手工，对吧？就是你的动手能力到底好不好？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有些人比较喜欢比较动嘴，对吧？说话比较利索，但是动手就手残党也比较多。我觉得一共有三点，第一点是动手，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的舌头怎么样，就是你的味觉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做的大差不差，做的很像，但是如果你做的好吃的话，是要看你去怎么去调味的，因为你很难说每一道菜，特别是你研发的新菜的话，没有食谱，都是完全根据你自己对这道菜的理解和配方你自己去调整。所以说你觉得里面缺少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要去加什么东西，你觉得里面什么东西多出来比较冲的话，你就把这东西减掉，所以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你舌头的灵敏度。 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你的审美，就特别是说做这种比较精致一些的甜品或者说法餐啊，就需要你颜色搭配啊，然后你的造型啊，然后你的包装啊，你的设计啊，这其实都是在一个美学范畴之内的。所以说真正要做出一个比较好看又好吃的甜品的话，其实这三点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好的厨师的话，培养起来的话，可能只能培养说你的基本功，或者说你一些基本的一些食材的运用。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到一种比较顶尖的那种米其林级别的，不管是厨师还是甜品师的话，更多是看你，就是你的审美，你的舌头，这其实就是天赋，就很难去学习了。
嗯，哎，那你是不是学过美术呀？小的时候？
对，我学过，我家里从小就让我学书法、绘画，然后就从小比较喜欢搭乐高，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对，我觉得书法的话，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这书法其实非常看你的框架结构和你的整体的一个布局、一个流畅度。所以这的话，其实你对这个做东西的话，一个造型其实是会有渗透进去的。然后绘画的话，其实就是颜色搭配，对吧？如果你画画的话，你就要看一下怎么去找一个合适的颜料、合适的颜色去作画。这个其实就是 color matching。对，乐高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动手能力，就是你怎么去看设计图，然后看完之后你怎么去转化到怎么去拼这个步骤。这其实就是最初的，就是你看料理书你怎么去复刻它，这就是一个模仿能力。
嗯，所以好的动手能力，然后比较敏锐的味觉，而且比较有想象力的味觉，然后就是这个审美能力，我觉得应该还挺需要耐心的。
对，这东西很需要耐心。因为我现在可能好很多，最开始做甜品或做这种法餐，其实翻车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因为完全没有任何基本功嘛，基本上都是看视频、看书看，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步骤书和视频会省略，或者说你会理解有误差。所以这样其实做到这种法餐或这种法甜的话，其实每个步骤都很重要，就是差一点点可能最后的完成度就会差很多。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你要去总结怎么去调整这个，就像一个调餐的过程嘛。哎，你要想，哎，那我这几个步骤肯定是我觉得是做对的，那肯定剩下这个步骤肯定有些问题。那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要么就是你的食材没有买对，要么就是你的工具没有用对，或者说有工具你没有。有些时候中餐和法餐的区别还是挺大，中餐可能就是一个锅就 OK 了，法餐很多时候你要做到一个完美的一个比例和外形的话，很多时候需要工具加成的。对，所以说你要买一些比较合适的模具啊，比较合适的这种刀啊之类，所以这有很多都是去慢慢摸索嘛。如果你不太能接受一道菜连续做个十几遍的话，这个可能还不太适合你。对，因为这东西确实需要耐心，很难一次成功。特别是你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你需要有一种就是说还不够完美的那种这种创作欲望，就是说哎，别人看起来不错，但你觉得还有地方可以提高，然后你能知道哪里可以再提高，这个其实是挺考验耐心的。
哇，我突然觉得，比如说一页特别简明扼要的食谱，可能背后其实是这个厨师或者这个设计者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和总结和提炼。
对，特别是米其林的那些 cookbook， 其实很多时候你看短短的或者说就一页的 recipe， 就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描述，背后都是他们好几年的一些沉淀嘛。因为他们都是已经金字塔的顶尖的那一批料理者，但他们不是说光有天赋，他们更多的时候，如果大家看过一些类似的纪录片，知道他们其实厨师这东西就是需要你 不停的神农尝百草去试出来的，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去，哎，有时候是一种无意之间的一种惊喜，就哎，我之前怎么没有知道，这个跟这个组合会有这么完美神奇的效果，很多时候都是对，需要自己试出来的。然后这些他们愿意分享的配方和这些料理呢，很多时候也是他们。怎么说，他们也不怕分享出去，因为你会做这一道菜的话不代表说你会做下一道菜，他们的立身之本，或者说他们之所以说是米三的厨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有不停的这种研发的能力或不停的创新的能力，就这种能力你是没办法去学习的，你只能学习一道菜，但你没办法学习他的一个思维模式。
天哪，我突然觉得厨师其实也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家。
对对对，就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我们国内的很多人会觉得米其林这个东西会有一些误区嘛。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东西跟我们平时小时候吃的东西长大的那些东西会不太一样，就那些东西可能更多是好吃，但我们中餐的理念就是我们不会追求这东西过分的精致，我们更多是像这东西是可以分享出去的，然后比较市井的，就相当于我们吃年夜饭一样的，大家一起吃着比较热闹，对吧？然后法餐是更多是一种宫廷菜，它是给贵族的，给国王吃的，他们可能更多是讲究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仪式感啊，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然后他们追求的东西就是用最昂贵的食材然后烹饪出最精致的料理，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跟我们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那一块就法餐可能更多是精致，然后严谨，然后非常严谨的配方比例都要非常非常的精确啊。中餐的话更多是这种就非常不一样，所以说确实你会觉得有些米其林厨师做出来的东西不像是吃的东西，会有一种艺术品的感觉，可能就是我们从小这种生活这种吃饭的对我们对食物的理念也会不一样的一个原因。
对，哎，不过其实你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食物厌精，对吧？然后包括咱们其实也有很多那种工序特别复杂的菜，比如说像松鼠桂鱼我感觉就很麻烦。
对，
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了一些像米其林的这样的餐厅，然后甜品可能它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个样子很新奇，很遥远，离我们很遥远，所以我们会有那样一种距离感，但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在吃这个上面都很愿意花心思，然后大家也的确是凝结了世世代代大家每一个人的这种心血和智慧的结晶，然后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对对对，我觉得完全没有孰优孰劣这种对比吧，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菜都是好吃的，然后大家都是有自己的非常独特的特点的。就我自己感觉的话，中餐永远是最适口的或者最吃得惯的一个菜系，然后法餐的话更多是一个摆盘这一块，所以说我现在包括之前私厨和现在做甜品的话，我就一直在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说把我们中餐比较好吃的这种灵魂的一些的东西融合到这种比较精致的摆盘当中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包括国内有很多餐厅也在做这种融合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老一辈的人肯定不会理解，也不会赞同这样的融合。就比如说你把松鼠桂鱼把它切开，然后每一个大盘子里面装一小块松鼠桂鱼，然后再放一些胡萝卜，放一些青豆做蔬菜做点缀，然后看起来非常西式那种感觉，大家会觉得怪怪的，对吧？那个松鼠桂鱼就是应该一条鱼放在桌子上大家一起吃，对吧？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些话题吧，但我觉得就是试一试总比不试要好对，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在加州生活那么多年，我会发现当地的美国人还是对中餐的理解还是会觉得比较低端，或者是相对比较 low end 的一些，比起日料比起韩餐，大家会觉得中餐更多是一个 comfort food， Pet Express， 对，就是大家对中餐的一个普遍的理解。那我觉得，那我们如果能把中餐做的比较 fancy 一点的话，那也是一件很好玩、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那亨瑞，我估计你平时肯定已经花很多时间在做甜品上，那你还会有做饭的这个心境吗？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确实会比之前做饭会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就可能虽然说是一个 bi-weekly schedule， 但是、还是挺累的，因为每隔一周做一次，然后基本上还花个两天左右去做这样一批。对，然后平时做饭的话，可能我现在可能就只是为了研发新的料理才会去做饭，如果真的是平时要解决温饱问题的话，可能就是食堂和外卖。
哎，那你自己会经常打卡就是咱们周围的一些米其林餐厅或者是新开的一些店吗？
最近比较少了。我之前的话会经常去打卡一些米其林的餐厅，主要是那些餐厅很贵，然后也不可能经常去吃。对，然后现在会觉得千篇一律吧，特别是湾区的米其林的话，可能比较有创意的菜还餐厅已经慢慢变少了，可能说自己已经基本上都差不多吃过了但我总觉得那些日法或法餐或者是美法的话很多里面东西他们重复度还挺高的，就是可能说很少能让我吃到很有新意的菜。然后一些，而且湾区大家可能在这里生活过时间比较长的人也能感觉得到，就湾区这边的踩雷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不像纽约或 LA， 他们相对会比我们比较卷一些嘛。然后我们这边可能餐厅总体上来讲平均分可能相对低一点，所以有时候新开的餐厅问题也会比较多一些。我会如果说特别想去的话，我趋向于说等一下，然后看一下网上的一些评价，看一下这家餐厅到底有没有翻车或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也不至于踩雷。
所以在湾区的甜品赛道里需要你这样的新奇之秀。
对对对，其实对做新的东西也是很有压力的，因为不代表说这是一片蓝海你就能成功，也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为什么这是一片蓝海，因为可能之前也有人尝试过失败了，所以说一直没有人做起来，对吧？所以说有时候还是如果有相似的概念的东西，其实如果你要做的话其实最好的，比如说椰子冻糖水啊，或 Zero End 啊，这种椰子类甜品这最近几年挺火，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东西的话，可能已经有大部分有很大的受众群了，大家都会对椰子这种甜品接受度会比较高一些当然也要考虑你进入市场的那个时间顺序，如果你现在进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已经有很多头部的一些品牌了，对吧，也会比较难一些。如果你要做网上新的话，就是需要去 train 你的 customer， 就是你要让你的顾客养成吃你这种类型甜品的习惯，这是是一个比较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也不一定能成功，但值得一试嘛。
哎，那有没有特别想去法国或者日本去朝拜一下，或者是去采风？
对，我一直就想回去日本，去日本吃一趟，然后主要就是打卡一些日式的甜品吧，因为我之前也研究过一段时间的日式甜品和法式甜品最主要区别呢，就是日式甜品它可能没有那么注重外形，但大家吃过就会觉得、哦、日式甜品真的很好吃，就那种让人很难忘的那种味道，它也不是那么甜，然后它里面东西又是很多取材日本当地的一些元素或者说食材，然后就觉得很不错。但这种东西的话就是我很难通过一张图来模仿出来，因为真的需要吃到你才能知道，哎，你要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说还原度比较高，对吧？所以说法甜的话可能 可能是另外一个概念吧，体验更多是它里面的元素都是共通的，更多是比谁的外形更加精致一些，对，可能是两个维度吧。
好，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在做的甜品在我这里看来是一个很酷很酷的副业了，那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人有让你觉得特别酷的副业，你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湾区大家很多人都在做副业，我最近也跟一个Venus Club 是一家做华人葡萄酒的一个俱乐部做了一些合作，他们也是一群中国人在做这一个副业，他们也是本质都是工程师，然后他们就是会去 source 一些比较适合搭配中餐的葡萄酒，然后对很多很多都是法国 Burgundy 啊，或者说波尔多啊，他们那边去 source 过了，因为葡萄酒的话很少说去配中餐，对吧，很多大家在都是配西餐比较多一些，然后他们产地也基本上都是在欧洲或美国，很少在国内有葡萄酒，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他们在填补这一块的空白，我觉得也是挺有意义的。然后我们之前也跟我的私厨啊，包括我现在甜品啊，也做过几次的collab。然后像这次甜品的话，我们的龙吟系列每一个水果的甜品也会，他们会帮我们去搭配一个葡萄酒，一个甜酒，所以就甜品配甜酒。所以我们之前也做了这样一个 wine pairing， 也很有趣。对，之前我之后我们也可以会考虑做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大家可以过来试一下那个食物搭配酒，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层次感出来，因为甜品可能只是一个维度，然后加上另外一个酒的维度，那个甜品的味道和酒的味道都会有不同的区别或者说变化，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他们是做这种葡萄酒的订阅服务的，也是做的相当不错。对，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副业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对吧，然后比如说有些人会自己去教怎么做咖啡拉花，也很有意思的，自己家里然后有些这种算一个培训班吧，就大家过来他就教你怎么去拉花，对，我觉得很多人也很喜欢。对，就很多，然后有些人去做滑雪教练啊，然后有些人去开剧本杀，做这种剧本杀店啊，对，当然还有什么非常非常 common 的这种地产啊，房地产啊，或者说做一些留职的一些培训啊，留学或者求职的培训啊，对，很多很多。大家可能觉得湾区应该在美国这边副业算是非常非常多，因为可能跟我们的工种有关系，工程师的话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去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最后，Henry，你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你的品牌的名字，然后大家怎么样找到你？
可以，我的名字叫 Henry 嘛，所以我们当时取名的时候就还挺随意的，就叫 Henry Patisserie，Patisserie 是法语P-A-T-I-S-S-E-R-I-E。然后它的意思呢就是甜品店，所以说一般如果大家在湾区或者说在世界各地看到 patisserie 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法式甜品店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名字叫做 Henry Patisserie。
好，那感谢亨瑞，然后最后也祝你龙年生意兴隆。
好嘞好嘞，谢谢老板。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最后我们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大家拜拜。
好嘞，大家再见，龙年吉祥。
好啦，这就是本期节目。想要认识更多斜杠青年，欢迎你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关注斜杠青年研究所。也欢迎你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